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三余书店 Takao Booking， 打开耳朵，一起阅读了。
手工建造土团屋，速度虽然比较慢，但是这个过程中刚好可以慢慢思考，在慢慢做的过程中找到答案。山羊叔叔总是说，老师教的，书上写的，如果没有实做，都不会变成你的哦。看着渐渐长出来的土团屋，心会蹦蹦跳呢。
大家好，我是三余书店的尚恩。我们今天的业余读书跟大家推荐一本很特别的书，它的书名叫做《会呼吸的土团屋》。这个土团屋呢，刚好坐在我们的旗山溪洲聚落这边，很特别，大概是台湾一个非常完整用土团捏成的一个房子哦。那这个房子呢，占地也蛮大的。那我们这今天也很开心，邀请到这本绘本的作者，文字的部分是楚宇老师，以及我们的绘图的部分是林建志老师。那请两位老师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哎，大家好，我是楚宇林。
Hello， 我是林建志。
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很喜欢读绘本。那绘本通常都是由故事、文字故事以及图像互相给结合起来的。那其实很多朋友对于绘本的创作，这两者要怎么去搭配跟合作，是让大家有实际上会觉得很好奇跟疑问。玉老师是文字，那建老师是图像，工作流程怎么做，然后彼此怎么合作？
如果是以这本来讲的话，是先写故事。对，因为他一开始就有一个就是故事的原型，
就土团屋这个故事。
对，这个故事的原型，那我就是要按照这个原型去把这个土团屋呈现出来。对，然后所以我是先写了故事，然后建志老师再去画图。不过开始他开始画图之后，我们就是有点并行的方式。对，
就基于你可能修改你的故事内容，
对，
跟老师跟配合老师的图画的部分，
对，就是我的故事的部分在进行之后，他来画图的时候，我们还会看他画图的呈现，他对这个故事也有不同的诠释。
哦，所以做绘本不是只是说作家就写他的文字，画家就画他的画，而是你们两个其实一起讨论、一起创作的过程。嗯，会呼吸的土团屋，其实故事蛮老少咸宜，他就讲一对
兄妹
，他们骑了脚踏车到了，沿着就是溪洲这边，然后在路边竟然看到一个房子，很特别的房子。他这房子就他的名叫土团屋嘛，吼。然后在这里他就拜访了土团屋的主人，就是山羊叔叔。
对。
然后山羊叔叔就带他们认识他的土团屋怎么盖的啊，然后土团屋什么特色啊，他以及教他们很多的一些关于建筑或关于生态、关于环境的一些想法，然后让他们带回去。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平易近人的一个故事。
其实那时候要写这个土团屋的时候，我看了非常多的土团屋的，除了这一个资料之外，有去找了一些像自然建筑之类的资料。那因为这一本是想要用绘本呈现，所以没办法写那么多东西，
对，
给大概中高年级小朋友可以看。所以我们一开始我是就设定在说是一个简介的方式，但是就是要把观念，就是这个永续还有土团屋怎么建造的这个一个概念，有这个世界上有某一种人他是这样盖房子的，这样生活的，而不是像我们平常住高楼大厦水泥屋什么的，钢筋水泥屋，是有另外一群人是这样子在生活的。
其实土团屋它其实是用粘土还有沙石以及水跟可能稻草或某一些草类，然后所去捏塑而成，依照某种比例啦，可以去捏塑而成的一个建材嘛。那它其实就有点像，其实我在看的时候，看老师这个建造这个画的时候，就觉得他图上画起来很像面包屋。
对啊，对啊。
就建老师，你那时候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来到房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有趣，好像哈比人住的地方哦。所以这不是，所以这个房子是让你有很多创意可以去发想。
因为当然你讲到哈比人的没错，因为 第一次看到说，哎呦，这种圆圆坨一坨的这种房子，对，还是真的在魔界第一次看到，因为这那个土质，就我一般的那个想象，用土去做，都是台湾的那种土嘎土嘛。但后来我自己在查一下，哇，原来欧洲啊，或者甚至在非洲啊，用土去做塑形的这种建筑啊，哇，真的是多彩多姿，哎，多彩多哇，真的是非常丰富。所以就是让我觉得说，或许我画完之后啊，再晚一点，搞不好我自己也想来捏一个土团。
真的假的？
我自己都想在院子里面。
对，山羊鼠鼠花了两年多才把这个房子捏出来，所以你们也要一起花了两年捏一个。
我们可能要更久，
我们更久，
可能两年多是山羊鼠鼠的实力。
对，第一次来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我是觉得感觉上就是一种很亲和力，
嗯，
就是你会觉得很舒服很自然，因为泥土啊漂流木这些东西还有它的尺度是非常跟人非常亲和的，不像高楼大厦就是很高耸，然后你是一种被压迫的，还有都是直线垂直线水平线，这里没有，这里你看不到垂直水平线，
笔下两个小孩子就让我觉得就是很自在。
对对对，
对，在这房子里面很自在。
对，
对啊，然后像那个建筑老师的画、啊，连这里的地景啊，也都跟这个房子都很像，就很温柔、很柔和，一堆面包的感觉。最后那一幅画，对，整个西周附近的所有地景，全部都变成面包山。老师那时候怎么会有这个创意啊？
就是我在画，然后在跟玉林在讨论的时候。那也在跟那个山羊叔叔在闲聊了，那我后来就觉得，我发觉他这里不只是土团，他有面团，那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过程还有一个火团，就是他办公团，就三团，都是圆圆的这样，哦，那所以这三个团后来就发展出来，就是说，那就让它奇幻一点吧，然后就如果看到他可能之前的一些办公团来的时候啊，然后他也聚餐啊，那种大家一起开火的那种感觉，就那种感觉就很温馨这样，对啊，所以后来那个景我就让他觉得好像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来一起。开一个 party 这样子，哎，
还有吃破的面包，看着就很开心的感觉，对啊，所以在这次过程当中，代表两位老师啊，就是对这土团屋这样子的自然工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也可以教育听众朋友。
那这边会叫土团屋，就是因为它就是用土团捏起来的房子，不是用机具啊、机械或大型的那种。工具就是手而已，手能做的事情去捏的土团。然后这边的主要是用土团，它也有做到一些土嘎。土嘎就是以前我们西周这边有很多土嘎土嘛，那土嘎的做法就是土砖，然后还有一些编组夹泥层的做法，它都把它做在里面。那我在读阿贵这个山羊叔叔的资料的时候，他在这边做了很多实验，我感受到他非常积极的要把粘土这件事情把它发挥到最大，所以他做了非常非常多不同土的实验，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品，实验都在他的过程里面，
跟山羊叔叔工作过程中感受到他的那个坚定跟热忱，
其实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对生活还有这个永续生活上是很有热情，对地球。
我之前在一个展示公司上班嘛，我曾经在两个工地待过，那个工地啊，就为了要做一个绿建筑，但是他必须要消耗掉非常多的建材。然后我就看到每天就用一大卡车把那个太空包装一大堆垃圾，建材垃圾拿去丢掉，然后为了要做成一个绿建筑，那我在想这不是很矛盾吗？
是，
所以我在后来再看这个，确实就是说，如果要做这么大的建筑，那或许像这样小小的建筑，或是小小的一个当成一个个人的一个艺术创作。哦，那在自己 自己所需要的一个范围里面，哎，就可以把它做起来。嗯嗯嗯，反而可以减少很多这种不必要的那种建材的消耗。这样，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其实很感动的是，他真的就把所谓刚建老师说的绿建筑，真的把它体现在这个房子里面。这个书名叫做《会呼吸的土团屋》嘛？为什么用这种自然工法做的土团屋，它会呼吸？
土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它是有它的透气性，
是，
然后它可以吸湿。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在这个房子里面，它会把我们排出来的湿气是吸收到它的土里面，
是。
那维持一个湿度的平衡，然后等到我们都出去的时候，然后天气又很干，它会排放出适当的湿气。
它刚吸走的湿气，现在把它排出来。
对，
哦，好酷哦。
对
对啊，它感觉它是有生命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其实就是，如果是外面很热，我们又觉得很凉；外面很冷，我们又觉得很暖。它是冬暖夏凉的，它的墙是可以自动调温。
这么好的建材方式，我们传统生活用了之后，现在不继续好好再用？
这用自然材料，不管是用土还是用木材或对龙啊厨，对，它遇到一个在进入都市化的时候，一个最麻烦的就是维修，维护。就比方说那个茅草嘛，哈，你看到日本或者是哪里或欧洲也这样，它可能每年都要去除草，要铺新的草，所以或是你比方说像哦，我去南屿看那个石板那个地下屋，一样，它上面那个就单单就是可能两三年，它就是要去清，就是要去换新的那个屋顶。然后在以前农业社会里面，大家族嘛，出名盖板来倒长缸。但是现在都市化之后，就变成这种东西已经不太可能出现。
是，
哎，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种集合式建筑啊，那种换厨啦，它必须要容纳那么多，所以它整个公共安全的那个建筑结构，它必须要强化。那这种自然建筑，它没有办法盖两三楼，
没有办法盖大规模，
对，
没有办法集合式，
但。这就反观我们现在有没有需要到集合式建筑里面去？三样所在这边有好，就一个特别亮点的地方，就是说它也体现了以前农业社会里面这种换工翻工。后来给你倒三缸，大家来家住家者，看他挂吊棚啊呢，我觉得那种温度啊，真的是在这边，就是这会呼吸，我觉得它真的是有生命的。它有身份是因为它是有机的，做两年，我可能要搁做加干料，我就旁边就可以再把它加盖出去或者怎么样。我如果啊，我这边可能剥落了，他自己一个人其实他就可以修补，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机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
它不只是一个建筑作品，它根本就是一种生活的重新的在反思，
对，
或者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而且像刚刚老师们讲的，就是我们人目前大部分的人，因为为了工作，然后因为资本经济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得要到都市集中生活。对，那其实反而让我们虽然生活便利了，但其实在身心灵上面也开始慢慢遇到某一些的匮乏。土团屋好像给我们另一种生活的形态，它不叫我们不一定要住在土团屋里面，但我们可以动手去做一件事情，或是重新建立人跟人之间一起合作。像刚刚建长说的，他们的伙团们，一群朋友们大家起来盖这个房子的那样子的一个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对，我觉得土团屋它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它不是一个建筑或者就一栋房子，不是，它整个是一个生活方式。然后它的窑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窑要先盖，窑一定先盖，盖起来之后才会有这个房子。因为窑就是它能生火，它一盖起来之后你就可以有烤东西
哦，你也当住家，
可以住家，
可以这边工作类的吃东西。
然后这边还有设计的窑，就是我在写的过程当中，我这个土团屋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窑的回收热能的装置，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最厉害的就是他为了要做回收的热能，就是花了很多心思去做一些排烟共构共同的结构，把一口窑，两口灶，一口窑 的烟排到同一个烟囱，然后在上面绕了很多铜管，然后在铜管就是水冷水会经过那个铜热的铜管，然后再导到那个热水桶
里，然后可以看你要做什么利用。
烤完面包，你就有热水可以洗澡了。然后烧完的柴火拿出来放到灶那边，可以炒菜、煮开水、煮什么。剩下的放到瓮里面，就是盖起来让它变成木炭。你下次那个木炭可以拿出来在天台用到最近很灰乎，有没有灰乎
再涂起来，
可以涂起来或是做碱水，
做碱水
就完全没有浪费掉一丝一毫，
完全循环利用，
完全循环利用。那这个然后这个房子盖的时候完全都没有出现垃圾，反而是把垃圾全部都包进去，全部都做成艺术品出来，然后做完之后完全没有建筑废材。
其实我们刚刚聊的这些部分啊，当然是听起来好像就是比较正式的东西，但其实在绘本里面啊，老师你们用那个阿奇的笔记本去把这些我们刚刚聊的这些环保的概念啊，全部用孩子的角度写起来书里面。爸爸妈妈想要跟孩子聊这些事情啊，其实看绘本的那些介绍就让孩子可以很轻易的懂了。
对，这个是建制的 idea。
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因为它里面所涵盖的那个知识啊，是可以很多很多很多，
太庞大了。
但是一个故事情节可能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然后后来玉林说：“那我们另外有一个类似知识页。”嗯，那我后来在想，这也是我不晓得其他的绘本有没有这样尝试。但我后来在想说，那不如我们请一位小朋友，然后去画这些东西。那当然我们有给他一个简图啦。那我是觉得说这样的话，那个笔记本就不会太死太硬，好像在
上
好像被课本这样子。它里面会牵涉到一些科学的
对，
刚刚
讲热能
然后
盖房子的一些想法，
这些什么回收啦循环，并不是我就在这笔记本里面，它并不是就不会以一种口号式的方式去呈现。我那塑造一个让他是好像临场，他就在那个上主在讲东西的时候，然后他就
赶快做笔记，
就赶快做笔记，画图，画他自己的图解。那我觉得这边的笔记本的后面可能会，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小朋友会很有兴趣。
对，
他里面讲了一些很可能他们现在上课就会用到的东西，这样子。对，
然后。如果说家长跟小朋友要一起购买这边书的话，你可以从后面的图里面去找前面有哪些东西是有用到的，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图解，就是有一些建制化的什么瓶瓶罐罐啊，什么木头啊，回收的什么什么。绘本的故事页里面的图，
再去找
找看它在哪里。
这种寻宝的过程，
对对对 对。
而且其实更有趣的是，你可以跟自己孩子提聊一聊说，山羊鼠把轮胎放那个地方，那你可以把废轮胎放哪里？
是啊，
我们家里可以怎么来利用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真的蛮推荐，就是爸爸妈妈跟孩子们一起看的。而且其实，因为它其实是实际上就在旗山的西周有这个房子，
对，
所以其实更好的是大家可以带着书。来这一找，
对，看完书之后可以实地来这边，实地参观走读。
那个山羊鼠鼠一个在家的话，就可以跟他预约一下。
这个房子啊，让我有一个最大的想法，最大的感动是说，原来我们是可以用自己的双手盖房子的，我们是可以不用去贷款买一间很贵的房子。就是说，盖房子是我们人的基本的能力。
对啊，其实我们的
是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祖父辈们就是这样、
啊。他们就是到一个拓荒，然后到一个地方，附近有什么就用什么盖。比如说有竹子就盖竹房子，有石头就盖石头房子。然后我就很感动说，原来我是可以用双手把房子盖出来的，
而且可能
我忘了，
可能我们还可以用双手做很多事情。
对对对，
不只是盖房子。
对对对。
对，让我想到那个我之前看部纪录片，20年前的纪录片《还有多深》，它是记录那个达悟族人马木诺的故事，然后里面就讲说，达悟族人他们，男人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很重要就是他要亲手盖自己的房子。
我因为我自己在做画画啦，做搞艺术嘛。我就用双手去做出的东西是 比较实得到
实在。
对对对对，
看完这本书，大家可以用手做看看一些事情。那不管是从阿奇的笔记本里面找那些知识来做，或者在书里面看到什么内容来做，对，欢迎大家就直接亲手亲脚来西周走一趟。对，那我们今天很谢谢玉林老师跟建智老师，帮我们创作一本这么好的书哦。那书名就是叫做《会呼吸的土团屋》，也欢迎大家可以到书店或者地方可以去购买这本书。那我们今天谢谢两位老师，
好，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本节目由高雄三余书店制作提供，订阅 Takao Booking， 请上 Apple Podcast、Spotify 等平台。